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5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一朝回到改革前，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一个神秘账号吓，咁啊李光满冰点时评，咁啊突然出咗一个文章，呢个文章叫做每个人咧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嘅变革咧正在进行紧。咁啊呢一个文章出咗嚟之后咧，哇犀利咯！中共嘅几乎所有嘅主流媒体咧喺度转载紧呢一篇文章，究竟咩一回事呢？文章入边又讲咗啲咩呢？佢会带出咩信息呢？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咁呢一篇文章當然係非常之重要啦。佢大概咧就係證實咗一啲嘢，同埋正式宣布咗習近平佢而家做嘅嘢，佢嘅方向各方面。不過咧，就講呢一點之前咧，我就想講講咧，美國同埋中共呢邊咧，都好似係喺歷史上翻過一頁噶啦。拜登嚟講咧，佢係31日佢嘅講話，即係琴日咧，佢嘅講話裏邊咧就。明確就話呢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咧，係要去對付中共同埋俄羅斯嘅。咁佢話即係同中國咧係進行，即係佢個中國即係中共啦，進行激烈嚴肅嘅競爭嚇。咁佢講咗呢句説話咧，大家都話你講就得個講字，我哋睇你做唔做得到。佢因為撤軍嘅事咧，即係惡評如潮嚇，佢喺即係國內同埋國外受到嘅攻擊係不斷嘅。而家好多左媒都起身嚟攻擊佢，咁佢究竟會唔會真係針對中國咧？針對中共咧？佢係咪真係將阿富汗呢件事放喺佢個腦後，而係全速嘅去對中共咧？我哋真係要睇啦。但係就佢嚟講，或者就美國嚟講，而家似乎真係部署全力咁樣向中共進攻嘅。2022年咧就係中期選舉啦，拜登咧佢可以口輕輕，但係中期選舉裏邊咧就會見真章噶啦。如果佢再係呢件事上面軟弱，我覺得就算點都好啦，即係我覺得佢係中期選舉，佢個黨係唔會有咩著數，佢都知道。咁咧就第二樣就係習近平啦，亦都係2022年，亦都係佢係咪可以第三任取得第三任啦？對佢嚟講亦都非常之重要。所以呢個時候咧，佢就做咗啲好大嘅動作。咁啊，頭先啊石頭講咗呢位李光滿嘅冰點時評，佢一發表之後咧，就所有嘅官媒全部去報導，而且咧佢係透過呢個微信公眾號，所以佢即係可以溝通到嘅人咧係好多嘅。文章大概係咁講啦嚇，佢話從螞蟻上市被叫停到中央整頓呢個經濟秩序，反壟斷到阿里巴巴被罰好多啦嚇，以及滴滴被查咧，到隆重紀念建黨100周年，提出咗共同富裕呢啲道路，以及最近一啲娛樂圈嘅亂象嘅一系列整治動作。都在講給我們聽，中國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都發生了一場深刻的變革，或者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他又說，資本市場不再成為資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文化市場不再成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聞輿論不再成為崇拜西方文化的陣地。他說這一場是政治的變革，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所有阻挡这一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都将会被抛弃。最后又大声讲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这个大概即能够讲得出习近平是怎样去看。
即你认为呢一篇文章是习近平授意的？
是不是习近平写？我觉得如果这件事这个文章不是习近平在后面即係穩準嘅話，點可能喺咁多官媒裏邊同時咁樣去即係將佢公布出嚟啦？我哋一直都喺度諗咧，習近平喺度自己點講啊？ 總加速師啦嚇，佢喺度破壞緊中國或者係中共一手建立起嚟嘅好多嘢。但係原來從阿習近平佢嘅角度咧，佢唔係破壞，佢係重建。
重建咩意思啊？
你哋唔好話改革有啲咩咁巴閉啦。佢嘅目的就係要一朝回到改革前嚇，要將所有嘅咩市場化、私有化產業啊、咩文化多元啊、西方嘅影響啊，全部將佢歸零。嗱，呢個就係佢我哋覺得佢總加速師。佢話我唔係啊，我係重建中國啊，回復翻去以前。
倒退50年啊，定係倒退40年啊？哇，幾得人驚嘅喎！
咁呢一個呢一篇文章，其實即係從另外一個方面嚟講嚇，你佢即係當然佢解釋咗習近平好多嘅行為啦。但係從另外一方面嚟講，我哋就即係覺得，如果阿習近平係非常之成功嘅，外交都好成功嚇，中國經濟非常之好，各方面都順利嘅話，佢應該唔會咁樣做。咁咧就咁而家連任只不過係即係一年幾之後啦。咁如果佢喺北大河係真係交出咗個好好嘅 report card， 即係佢嗰個成績表係好好嘅話，佢可能唔需要搞咁多嘢。好多人就話唔係啊，佢好多嘢睇唔過眼嘅，所以佢一定要搞嘅。呢個係佢心頭好嚟㗎，佢始終都係要做呢啲佢睇唔過眼嘅嘢。但我個問題就係話，點解而家要一連串咁快咁速咁做？佢睇過去8-9年，點解佢唔做？而家要係每日，人哋話佢每日就燒毀一個行業，用咁嘅速度，用咁嘅密度，佢又用嘅方法亦都係非常之急躁，係非常之粗暴嘅。佢唔需要咁做，唔需要咁快咁密咁做。咁表示即係佢一定要喺一個期限之前要完成呢樣嘢啦嚇。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嘅壓力係大到不得了，佢喺外邊好失敗，喺入邊都係好失敗。最近最先得到嘅消息咧就係、是。即係8月31日嘅數據就話，中國8月份官方嘅製造業同埋非製造業嘅 PMI， 即經理人指數咧，降到18個月嚟嘅最低。連中國商務部都承認，下半年到明年中國嘅外貿形勢係非常之嚴峻嘅。咁即係話中國經濟全面萎縮啦。咁所以即每我哋都知道好多壞消息嘅，但係而家嚟講，即係呢啲壞消息係差唔多好似浪咁樣沖沖埋個海岸裏邊咁樣，一個又一個都係壞消息。我哋上次喺上一集都講咗啦，即係話習近平佢好想係推倒咗鄧小平佢嘅改革開放佢所主張嘅嘢嘅。
如果佢真係推翻咗鄧小平所做嘅一切嘅話，就真係回到以前啦嚇。回到老毛以前啦，
咁好多人咧就话佢系想回复到文化大革命。咁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嘅好多嘅定义都唔系几一样啦吓，有啲就好官方嘅，我睇好多评论员，有啲好官方嘅睇法，有啲系好学术性嘅睇法。但系一般人一谂起文化大革命系点睇法咧，无法无天，翻天覆地，系一段咁嘅时期10年，因为权斗，因为一个人想。佢獨攬大權，所以佢就係利用咗啲人物做咗呢一件事情。咁咧，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嘅時候，佢就話喺文革嘅時候咧，毛澤東點解要做政治運動呢？就係、是、因為3年大饑荒咧，係追責到毛澤東嘅頭上。喺1962年嘅7000人大會裏邊，毛澤東陷入困境，要俾人哋追責。佢喺黨內高層嘅作為一個偶像咁崇拜咧，呢件事已經破產啦。為咗擺脱呢啲困境咧，佢咧從1964年開始咧就搞所謂嘅農村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跟住1966年咧就搞文革，而喺1966年之前咧就開始對文藝圈、文化圈啊進行一波一波嘅整肅，搞到咧最後就全民抗議，對佢個人崇拜，鞏固咗佢地位，就到此為止啦。咁所以喺從呢個意義上，我哋真係的確睇到習近平同阿毛澤東喺呢方面有相似之處。不過咧，就係少咗個劉少奇啦嚇。
咁毛澤東以前咧就搞咗個文革啦，咁啊可以講話係使中國嘅傳統文化咧幾乎被滅咗咁滯嘅。咁而家習近平究竟想搞咩咧？你話？
咁啊，習近平即係佢究竟係點咧嚇？佢想究竟佢想打擊啲乜嘢咧？咁講嚟講去，我又講翻就係佢想。打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他要打擊將中國開放出來，他要打擊引入西方的影響， 而家你即係連資源佢都唔要啦。以前就佢唔想要影響，起碼資源係嘛？你哋入嚟投資啊，或者我哋推去割韭菜啊，而家都唔要啦。今次佢主要打擊對象咧，就係一啲有錢嘅啦、大企業呢啲人啦、馬雲之類啦、官員同呢啲大企業有關嘅啦，呢啲都係民企啦。當呢個係民企嘅時候，就同美國有關啦，同外資有關啦，又打擊啲好有名嘅啦、好受歡迎嘅啦、好多粉絲嘅啦，或者就係好簡單嘅，你同美國有關就唔掂嘅。咁佢個文章裏面有一句説話，佢係依靠中國大資本家等於引美國入室嘅咁樣講法喎。阿習近平成日都喺嗰篇文章裏面，或者係李光滿啦，我哋唔好話習近平啦，佢成日都覺得自己嘅底氣係嚟自人民嘅，佢覺得人民站喺佢嗰邊嘅。咁咧目前嚟講，習近平咧即係喐咗啲大嘅企業同埋個人啊，啲明星啊啲都係個人。佢仲冇好似阿毛泽东嗰阵时咁样直接喐嗰个体制，譬如话打乱啲军队啊，将所有啲嘢政府解散啊，然后就搞个咩文革小组啊，呢啲咁嘅嘢啊，亦都冇将嗰个实施体制一啲措施嘅机器啦，佢冇将呢部分咧有任何嘅改变。但我哋睇一睇，即系下一步佢会唔会喐到嗰度啦？第二个咧就系呢篇文章俾我哋感觉，佢真系正式同美国脱欧啦。
即系而家嫌啊拜登太慢啦，系嘛，咁啊自己嚟啦，再加速一下，等美中断交啦
吓。佢文章里边讲到，佢话呢场深刻嘅变革正系为咗应对当前严峻而复杂嘅国际形势，为咗应对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发动嘅野蛮而凶猛嘅攻击。佢话如果呢个时候仲要依靠大资本家为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为主嘅话，咁樣我哋就會好似當年蘇聯一樣噶啦。咁啊，即係佢裏邊仲有好多將中國所有嘅問題，呢度我哋太長，我唔去截錄佢啦。佢將所有嘅中國嘅問題就好簡單咁話，全部都係美國嘅錯。咁所以呢一度嚟講，我諗阿拜登如果佢睇咗呢篇文章，佢唔應該再天真噶啦。佢叫阿克里去中國，我覺得係一個笑話嚟嘅。佢應該唔係習近平應該死心，係拜登應該死心嘅。習近平是应该不会再回头的了。
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中国人是最惨的了，跟着习总这样走的话就很大镬的。
那他習近平不停地去反美，是吧，就是将一切抱怨，将一切的错都是发泄在美国身上，说是他的错，那他也都是算是反咬一口了。除了在这里不停地继续宣传，对人民宣传反美之外，也都是反咬了一口了。
习总做咁多，肯定系有一部分咧要俾下国内嘅人睇下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国内嘅粉青咧，点会为佢发声啊？
咁但系我今日要讲嘅咧，即系个重点喺呢一点嚟讲，我就反而唔系中国，而系惨啦！嗰班华尔街嗰班大鳄就已经就知道选手烂脚啦吓，中概股嘅事，佢哋选手烂脚。
华尔街呢班大鳄咧，其实系唔值得可怜嘅，因为佢哋从头至尾咧都系为咗赚钱嘅，包括引进中国大陆嘅啲企业嚟美国上市啦，呢啲全部系亏钱嘅，因为佢哋好多数据根本系攞唔到噶嘛，基本上系呃咗美国消费者噶。所以华尔街呢班大鳄如果系选手烂脚嘅话咧，我就认为咧，所有嘅嘢咧都系要还噶嘛。
而家搞明星咧，即系话以后荷里活都唔需要再发梦啦，唔需要再谂住去中国去掘金啦，冇呢条路唱噶啦。
而家荷里活嘅片喺中国嘅票房咧，好明显被打压噶嘛。而家就开始啦，你讲得啱啊，老乔。
大企业包括特斯拉呢啲都系危险嘅，呢啲喺中国赚钱嘅，迟早就俾人赶晒出嚟。苹果啊呢啲全部都会有问题。所以咧就习近平咁做，佢不但系控制本国嘅所谓大资本家，而且佢亦都系将即系西方嘅资金踢走，将佢哋。西方特別係美國嚟中國掘金嘅機會咧，係完全係埋葬曬嘅。咁咧就唔怪索羅斯第二次出聲啦。索羅斯第一次就話習近平係最危險嘅人，第二次就話而家中國變成咁啦，你小心唔好俾佢騙啊，前景咧就唔看好啦咁樣。索羅斯睇得好清楚，佢哋冇希望啦。
聽講冇幾耐之前咧，索羅斯係接咗盤嚇，接咗南韓嘅一個所謂股神嘅盤啦，其實就係中概股嚟嘅。咁啊，而家照样系选手烂脚噶。我谂佢写呢两篇文章咧，真系有感而发啊！吓，
即系我觉得美国想喺中国赚钱嘅人，今次系好大件事。
想赚中共嘅钱，你估咁容易啊？叫你双倍呕翻出嚟都唔止啊！
咁咧，第三樣就係習近平其實佢係好想用造神啦嚇呢個咁樣嘅運動，同埋佢所謂嘅建立偉大嘅民族復興，而將人民凝聚喺一齊。從佢嘅角度睇啦嚇，凝聚喺一齊，佢係打算改造所有嘅人，因為佢而家今日講緊嘅嘢唔係話針對，當然有個人，但係佢就呢一點，即係要一個偉大嘅民族復興係針對所有人。特別係啲年輕嘅人啊，所以佢好多嘅做嘅嘢，好多人都覺得佢真係管得太厲害啦。譬如話，而家即係啲人打遊戲機啊，佢個遊戲機公司啊，只能夠一個禮拜放3次出嚟俾啲細路仔打啦嚇，未成年人嘅打遊戲機。邊個班級可以學英文？邊啲要取消啊？邊啲學校唔使考試，1、2年班唔使考試啦？邊啲嘅粉絲可以？邊啲粉絲係唔可以？而家咧就。所有粉絲都唔係好掂嘅，但係我啱聽睇到咧，就係中共而家出咗一個 rap，即係嗰啲
叫做说唱歌啊。
又唱又講嗰種嘅美國式嘅 rap，但係只能夠係歌頌中國嘅紅色文化，或者係歌頌中國呢個政權。即係佢有啲嘢出嚟俾你哋聽，但係全部都係紅色嘅嚇。即係你能唔能夠去留學？而家好多人唔係美國唔准佢，佢出唔到嚟。佢攞唔到外匯，外匯又唔批嚇，或者佢攞護照時非常之難，所以而家佢所有嘢已經去到影響咗每一個中國人嘅最基本嘅權利㗎啦。而呢啲嘢同所謂嘅西方影響咧，全部都有關係嘅。咁咧就而年輕人當中咧，因為佢已經殺咗好多呢啲民企啊嘛，所以時下就會好多好多年輕人大學出嚟揾唔到嘢做，有嘢做嘅就變咗失業。咁會唔會上山下鄉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傳統嘅毛澤東嘅方法。既然冇工作俾你，就上山下鄉啦嚇。再加上最近即係習近平嘅土改嚇，嗰個咁樣嘅做法，土改我哋或者另外一個另一期再講啦嚇。基本上就係從農民嘅手裏邊攞翻啲田地啦。會唔會拎嚟叫啲後生仔去耕種呢啲田地嚇，耕種所謂嘅戰略性嘅糧食嚇？唔知道，但係我覺得一切都有可能嘅。
上山下鄉會唔會出現呢？我认为会嘅，但系形式唔同，就系将嗰啲你啱先讲紧读紧书出嚟嗰啲，而家失紧业嗰啲教育嘅嗰啲，同啲农民工啦，因为土地已经收咗啦嘛，咁啊农民工咧连耕田都冇机会啦，咁啊赶翻翻去啲工厂入边咧做工人，其实而家啲毕业生啊，而家被逼失业嗰啲教育界嗰啲人啦，基本上系冇可能去工厂做嘢噶嘛，但系工厂又缺人咯，咁佢又想提高生产力点办呢？呢度1000几百万人咪啱啱好咯，啱用咯，呢个就系新型嘅上山下乡啦。你唔做都要做，呢个系行政手段啊。
咁所以而家嚟讲，综合啲嚟讲就系、即系中共嘅内部嘅权斗啦、造神嘅运动啊、社会嘅严酷嘅控制，同埋慢慢将经济同埋社会资源全部都归为己有。习近平呢啲做法，应该系同佢2022年嘅，即系佢想得到第三任期系好有关系嘅。咁咧就好多人就话，咁佢会唔会成功啊？咁样咁啊，共产党有一句说话就系、佢要打边个咧，3日之内就收效噶啦。佢打刘少奇啊、林彪啊，佢自己本身好高层嗰啲啊，赵紫阳啊啲，所有嘅内部佢都系成功嘅，外部嗰啲更加唔使讲，对人民更加唔使讲啦。咁表面上我哋觉得佢共产党应该系可以成功嘅，因为共产党佢只系共产党，点解我哋成日都要灭呢个共产党？就因为喺一个绝对嘅控制，正常时期就有一堆人去控制呢个权利。正常时期，我哋讲习近平之前啦吓，九龙治水啊，或者七龙治水嘅时期，佢哋系控制咗呢个国家，几个人就控制咗呢个国家。你哋再讲得多就佢哋嘅政治局委员啊呢啲，咁咧就佢哋以下嘅机器全部听呢啲人讲，嗰部机器系好多人去 run 嘅，但系呢啲人系几乎系冇灵魂嘅，佢就上面讲乜就下底讲乜就做乜噶啦。咁當個好強勢嘅人出現嘅時候，好似毛澤東，佢出現嘅時候，佢就有辦法打冧晒旁邊啲人先，然後跟住直接控制個機器，或者毀壞個機器重組，然後跟住就直接控制咗14亿人。所以即係就習近平嚟講，我覺得佢而家用緊都係一條咁嘅路。咁一般嘅即係評論就話佢冇毛澤東咁厲害啊，咩即係嗰類咁樣咯。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我覺得都係要睇幾樣嘢咯。佢究竟成唔成功？就第一就睇下習近平本身，佢自己會唔會虎頭蛇尾？嗱，即係佢今次佢講嗰啲，佢即係開始嗰啲計劃，佢 start 嗰啲計劃係好大型嘅，係咪？你睇下頭李光滿講嘢真係好大型嘅。咁但係我哋睇翻習近平以前嚟講，佢雄安新區亦都係 是很大型的，是他心头好来的，但最后都是烂尾。另外呢，他说到说今次他对人民他始终要做的就是在文化上和在这个社会的层面改变他们嘛，给他们看什么电影，不给他们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不读什么书，是吧，这些是这样的层面。咁當初習近平都有個廁所嘅改革嘅喎，大家記唔記得啊？啊，亦都係即係要將全國個廁所改到好靚啊，好見得人啊咁樣，但結果亦都係虎頭蛇尾。所以我哋要好睇啊，習近平佢自己會唔會係虎頭蛇尾？而家嚟講，始終係宣傳嘅階段。除咗打擊咗阿里巴巴啊、滴滴啊、阿趙薇啊呢啲人之外，佢仲係一個宣傳嘅層面。第二個咧，就係睇下下低啲人。有幾多人真係聽佢？因為你講到啲人睇咩電影唔睇咩電影嚇，應該學佢嘅思想啊，或者學唔學英文啊，打幾個鐘頭嘅機啊，一個禮拜打幾個鐘頭嘅機，呢啲咁樣嘅層層嘅監管係要用好多人力。你差唔多從上到下，即係中共嘅嗰個機器做嘢嗰個機器，係要係即係好配合，只係真真正正可以管治。咁呢啲機器會唔會同佢配合呢？會唔會躺平呢？嗱，我覺得而家好多人都係躺平嘅，特別要躺平嘅就係啲官，特別識得點樣躺平，亦都係啲官。第三咧就係年輕人啦。而家啲年輕人咧，一係就躺平，一係就追星，一係就擔心自己有冇嘢做，一係就擔心自己可唔可以出國。就係呢啲嘅年輕人，而呢個年輕人喺中國大陸係咁大嘅一個群體，呢一堆人會唔會好順攤？習近平叫他們不要打機，他們就不打機，叫他們不要出國，他們就不要出國，叫他們不要學英文，不要去考 TOEFL， 他們就不去考 TOEFL。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始終就是年輕人，他們也都是即初生之犊不畏虎，他們沒有經過文革，他們有時候你這樣去控制他的話，他們有什麼反應呢？不知道，我們再要還要看看。所以目前來說，我覺得就看咯，我們只能夠看咯，知道他有這樣的計劃要咁样去改造14亿人民，但系佢能唔能够成功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如果俾习近平呢个计划系成功嘅话咧，中国大陆咧就真系进入咗唔单止系腥风血雨吓，亦都唔单止系当年嘅上山下乡，因为而家嘅年轻人咧根本系一啲心理准备、一啲食苦嘅可能性都冇噶嘛，所以嗰个后果可能系不堪设想嘅。呢度系粤港有你，拜拜。
下面听听陆桥点评的《黄粱梦醒》。
陆桥点评，几日前我去了一个名牌折扣商场，我们这个叫做 Outlet Mall。 我去到的时候就发觉跟两年前现在已经很不一样，最主要的分别就是已经看不到中国的游客了。两年之前我来到同样的地方，见到很多很多的中国游客成群结队，穿住名牌，戴住名牌，排队要买更多的名牌。咁呢度嘅 food court 即系食嘢嘅地方咧，就有各种简体中文嘅标志或者系广告，教人可以用支付宝或者银通去俾钱。而家所有嘅简体嘅标志已经全部冇晒啦。我而家见到呢个商场，基本上就系当地人嘅商场，有好多嘅父母带住啲细路仔。打算在学校开学之前去买些东西，他们很平静，很悠闲，很有秩序，这样在这里吃东西，在这里买东西。我觉得事情真的变得很快脆。当然一方面这种变化是由于大流行病的影响，但是在过去两三年中国的变化和一般西方人对他们的看法，那个改变其实就是很显著的。而这些对他们看法的改变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正在升级。我心里面想，可能很久很久我都不会再在这个 Outlet Mall 里面见到这些中国游客了。现在在大陆的中国人就不像以前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旅行，他们的钱、他们的护照很多时都被政府留难或者扣留，因为政府怕他们在外面拿着美金或者欧元乱咁使钱，影响了政府的外汇储备。而事实上中国人现在可支配的收入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因为经济实在是差了很多。但是我想对这些中国人来说，不可以买奢侈品不是他们唯一的担忧， 他们可能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小孩能够来到西方国家去买名牌的家庭通常都是有些钱或者有些储蓄的，他们是最喜欢将小孩子送出去外国读书的一群。但现在来讲，他们的小孩子出来读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第一，有些国家对收中国的年轻人做学生已经有了顾虑，而这些年轻人想出来读书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中国也有他们的限制。就算他们出得来，这些人来到海外读书都可能不好像以前那样可以那么积极地、那么自由地表达他们对中共的拥戴，去抗议那些抗议中共的人。说真的，在西方气氛现在改变了很多了。习近平最近被选为世界领导人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个，各国的民意调查都不停地显示西方的普通民众是不信任中共这个政权，也都不欢喜他的做法。而多多少少来到外国的年轻人都感受到这些这样的氛围，当然他们的信念受到打击了，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国家是最好的、最强大的。但是现在来讲，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敢这么高调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发生什么事呢，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呢可能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去帮他们或者带着他们。中国领事馆他们自己都有自己很多的麻烦，他们自己都搞不定。讲到中国以内的年轻人，从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知道的消息，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已经不能够做很多他们以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些不可以做的事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他们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受限，政府已经规定游戏商只能够一个礼拜供应三个钟头玩游戏的时间，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没办法再好像以前那么方便地学英文，要去补习也都没有了，补习学校已经被禁了，或者是看什么电影啊，要怎样去支持偶像啊，一切都不可能的了。好多即将毕业或者啱啱毕业的人都担心他们的将来，当然最担心就是可不可以找到工作呢。这些年轻人出生在中共比较安稳和比较富裕的时代，他们成为了这个独裁政权的最大的拥护者，即所谓的小粉红。但是现在中共已经选择向他们开刀了。民运人士黄君涛先生就说，他说现在来讲就是党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人民就好像一个螺丝钉那样，叫你不要打游戏机，晚上就要读党章，日头就好好地做事，创造社会的财富，发展实业。这个就是中共对年轻人的要求了。大人又怎样呢？对于一些年长的人来讲，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现在已经感到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卷土重来，他们都很害怕。当中有很多人有很可怕的回忆，那段时间是几咁艰难。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他们对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是很不满，基本是仇富的心理，因为实在贫富太悬殊。这些人是会希望文化大革命会再来一次，那再来一次的话，所有的不公就会被摆平了。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现在就很担心自己的未来，有钱的就希望快点走，跟香港一样都希望尽快移民，移到民就得了。他们到国外做什么都得，你叫他们去超市买东西、去加油站、去餐馆、只要不在中国就得了。因为只要不在中国，他们的钱无论多少都会安全，他人都会安全。他见到很多有钱人好像马云马化腾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不怕就假了。现在的移民潮就不只是香港，在大陆你都会看到又会有新的移民潮。至于中共给不给他们这么容易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去越南都好，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里面，越南各地就发现了总共有8000人偷渡到去越南境内，那些人多到中共怕，要在边境起墙不准那些人逃出去，这个跟美国边境起墙不准墨西哥的人入来是刚刚相反。讲回香港，香港发生了很多的事，参与反送中的人现在可以说一网打尽，但是就算是没有直接参与反送中的香港人来讲，已经觉得完全没有安全感了。 教育局八月公布了2020-21年度的学生人数，中小学的学额空缺咧达到了61,333个，即系表示在九月入学的学生是少了咁多人。港府一直喺度话唔系因为国安法，但每一个香港人，就算啲蓝丝都知道是因为国安法。面对洗脑反智的学校教育，香港人就用脚嚟投票了。特区政府或者中共可以不爱香港人，但你不能够拿走他们一切，特别是你不能够拿走他们的小孩子的将来。但是另外一个现象亦都给我们感觉到，虽然中共想拿走香港人的一切，香港人的抗争会在第二度开花结果。譬如在多伦多的 Melasman Square, 831那日居然有700人悼念两年前香港太子站发生的一切。这两年来讲，人数的增加令我感到加拿大的香港人他不但是多了，而且他们会走出来的。而在美国的洛杉矶亦都一样，8月31号那晚亦都有很多人走出来。香港人离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人身安全、社会保障、法律保障上都已经是不再安全。台湾人亦都没有安全感，他们的没有安全感当然是来自共产党，每日都是军机绕台，用尽一切方法在军事上去恐吓他们。而这个恐吓是有一天可能成为事实，可以说台湾人亦都是时时这样生活在恐惧当中。来到海外的香港人很多是因为97年政权移交或者89年之后感到很不安，所以走的。就以北美来讲，虽然大家都觉得在美国和加拿大是受到充分的保护，但是很多人是担心他仍然在香港的家人、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没有亲戚朋友都好，就是担心香港他们不识的香港人。我们有时想，为什么我们要担心？为什么我们走了之后都不可以安安乐乐，见到香港、台湾和中国发生的一切，我们觉得很无助。最近跟一些朋友谈，有很多都是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的蓝丝，或者是变节的黄丝。但是当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现在想回复改革开放，甚至是文革时代，他们都觉得是不可思议。讲来讲去，全世界的华人都受到这个政权的影响。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政权，他用错误的方法治理了中国，也都影响了香港和台湾。这个政权误导了14亿人，令到他们在思想上和这个世界完全脱节。中国共产党现在在走一条不归之路，他决心他自己要走的时候将这些人一起带埋。这些中国人几时才会醒呢？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阿富汗新政权宣布中共是他的通行证，白宫同日回应中共没有能力让塔利班进入国际市场。美军在阿富汗的先进军事装备疑似现身伊朗。菅义伟宣布不参选自民党总裁，震惊政坛，日本首相将换人。朝鲜暴风军团陷食物困境，开始抢劫模式，连国家机构的食物仓库亦不放过。美国加州退休金系统为中共国企投资30亿美元。偷无人机技术，中国非法并购意大利军工企业，六人被捕。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阿富汗新政权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极端组织，夺取政权之后急切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路透社报道，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9月3号和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哈纳菲通电话之后，该极端组织的口气强硬起来，公开宣称中共是他们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证。美国白宫当日回应中共没有能力让塔利班进入国际市场。该组织发言人扎比乌拉贾穆希德在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采访时毫不隐晦地说，中共是他们最重要的伙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因为中共愿意投资， 在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该组织接管之后，将主要依靠来自中共的资金，他们还高度重视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强调阿富汗有丰富的铜资源，中共将利用这些铜矿为阿富汗开辟一条通往全球市场的通道。对此，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 Jen Psaki 在2号回应表示，中共没有能力让塔利班进入国际市场，中共和塔利班之间的联系亦不会削弱美国在阿富汗事务上的影响力。沙奇强调，华盛顿持有阿富汗政府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局的冻结资金，亦拥有允许任何组织进入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而中共将不得不考虑在这个时刻他们想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什么角色。在最近几个礼拜，外国军队离开喀布尔机场之后，西方国家已经严格限制对阿富汗的援助付款，而迫切需要资金的阿富汗亦不太可能迅速获得阿富汗中央银行在国外持有的大约100亿美元的资产，包括华盛顿目前冻结的阿富汗政府近95亿美元的储备，以及国际货币组织 IMF 已经切断对阿富汗的资金援助，即原定发放的近5亿美元。彭博社较早时候分析指出，美国仍然有孤立塔利班政府的能力，亦能够阻止大部分公司在阿富汗开展业务。塔利班如果想恢复资金援助，就需要让阿富汗人和外国人可以顺利撤离，并同当地军阀进行谈判，避免下一场内战以及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行为。一个沙地阿拉伯新闻网站 Al Arabia 9月2号报道，最近几日在伊朗发现了由美国政府在过去20年里面资助给阿富汗军队的军事装备，亦即是美军的先进装备。报道说，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图片显示，9月1号在伊朗发现了几辆疑似是在塔利班接管之前属于阿富汗军队的美国军用装甲车。另外，在推特上分享的一些图片显示，属于伊朗军队的卡车在连接中心城市塞姆南 Samnan 和首都德克兰东南部城市加姆萨尔 Gamsar 的高速公路上，正在运送据称是从阿富汗运来的美国悍马车。伊朗和阿富汗之间有900公里长的边界。阿富汗前国防部长比斯米拉穆罕默迪 Bismillah Mohammadi 在9月1号通过他的个人推特账户分享了一些图片，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图片的来源，但是他在贴文中写到，为邻居伊朗，阿富汗的糟糕日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该沙地媒体表示，无法独立验证这些图像的真实性，而伊朗方面亦没有对这些照片发表评论。美国自2002年以来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了83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在拜登主导的8月份撤军中，大部分落入了极端组织手里。民众除了担心极端组织得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之外，还担心塔利班会出售这些装备发横财，而中共亦会趁机获得美国先进的军事装备，并从中研究出它所含有的领先技术，然后危害美国。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3号上午在出自自民党召开的党高层会议时突然宣布，为专心于防止疫情扩大的工作，无意参选9月29号的党总裁亦即党主席的选举。咁意味着菅义伟将在9月底任期满之后卸下首相一职。菅义伟的这个决定震惊了政坛，亦牵动未来日本政局的变化和发展。会议结束之后，自民党秘书长二阶俊博表示，在今日上午才听到菅义伟表示不会参选，他亦感到好震惊。在被问及菅义伟是否有推荐接班人选时，二阶表示没有。外界研判可能是疫情防疫不力受到外界批评，导致菅义伟内阁的支持度大幅下降，再加上提出要改组党内高层，例如干事长二阶俊博等人士，招致党内反弹，最后不得不放弃连任之路。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就目前来看，自民党总裁菅义伟退出总裁选举之后，自民党前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已经表态参选，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亦有意投入。 另外，尚未表态的全国知名度高的前干事长石破茂、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等人是否出马角逐，已经成为关注焦点。北朝鲜目前正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部署在中朝边境的暴风军团，即朝鲜军队的第十一军团，处境艰难，陷入食物困境，不得不选择自食其力，但方式有些不同寻常。他们不仅抢劫私人住宅，连当局机构的食物仓库亦不放过。据韩媒朝鲜日报 Daily NK 31号报道，粮食供应不足正在造成很多问题，暴风军团在管理和约束上越来越松懈。被称为暴风军团的第十一军团由六万特种兵组成，包括从海空渗入的海空特种兵、航空陆战团和侦察团等。他们均受过超越人类极限的高强度训练，每日都会进行三小时以上的一对三至十五人的训练，并进行3000次以上的射击训练。暴风军团的主要任务是以轻装迅速潜入韩国前后方，完成破坏主要设施和扰乱后方等，同时正在不断加强特殊作战能力。咸镜北道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暴风军团分到了食物，但在随着在边境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得到的食物的质量就变得越差。他们不像边防军那样和中国商人有联系，所以他们抢劫平民，而现在他们甚至在抢劫国家机构的后勤部门。消息人士解释说，如果部队和平民之间的关系良好，他们可以从当地人那里获得帮助，但这种关系被大大破坏了，而且他们没有副业，所以如果食物供应不足，他们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他们最终转向抢劫国家机构。消息人士说，不久前暴风军团的三名士兵闯入朝鲜国家安全部在咸镜北道会宁市的地方分部抢劫食物仓库，在被巡逻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他们当场被捕，后来被开除军籍。他们的营长、政治指导员和安全指导员全部被解职，整个营在8月中旬被撤走，被另一个营取代。当地以走私为生的边境居民对暴风军团非常敌视，并将目前的困境归咎于他们。该部队抱怨说，他们甚至不能从人民那里得到一碗水。意大利警方9月2号表示，有两家中国国企为了获取生产军用无人机的相关技术，涉嫌非法并购一家意大利军工企业。这宗案件由意大利金融警察负责调查，他们在突击检查一间专门为北约生产军用无人机的公司时，发现这间公司已经被拥有两家中国国企背景的一间香港公司非法收购，并且准备将技术转移到中国无锡的一个人工智能中心。涉及这项并购交易的6名经理，包括3名中国人和3名意大利人，目前已经被逮捕。警方透露细节表示，他们的团队在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展开合作活动，其中一架意大利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在2019年出口到上海的贸易博览会，而在报告意大利当局的海关文件中被描述为无线电控制的无形飞机。意大利警方表示，并购双方没有遵守法律规定报告给意大利政府，而且并购行动除了窃取意大利的技术，还准备将生产转移。而根据意大利的法律规定，是禁止或限制向外国投资者出售战略资产。据安莎通讯社报道，这间被调查的意大利公司先前已经因涉嫌向伊朗出售无人机的武器而受到税务警察的调查。据最新公布的加州公共养老金系统 CalPERS 2020年投资报告显示，掌管住4000亿公共资产的加州公共养老金系统2020年总共为中共国企投资了30亿美金，其中包括7家据称为中共的一带一路注资的中共国企的投资额超过 4.9 亿美元，还为中共招商局的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Merchants Port 投资了370万美元，为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投资了 1.1 亿美元， 仲包括14间因同中共军方有关被前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中共国企，投资超过 4.5 亿美元。霍士新闻网9月2号报道质疑加州纽森政府是否遵守了川普总统禁止为这种公司注资的行政令。正在参加加州州长选举的圣地牙哥前市长福尔科纳 Kevin Faulkner 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表示这个报告令加州民众更无法信任州长纽森。纽森在2018年当选为加州州长，而在2011到2018年之前他一直出任加州副州长。今年9月14号加州将进行罢免州长纽森的特别选举。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日本首相菅义伟将卸任，继任者将延续对台政策。立陶宛遭施压召回大使，欧盟各国驻中使节合影力挺。中美角力，通过中国领海需通报，美国指已违反国际法。拒绝中国大陆企业美将资助太平洋海底江南计划。气候不佳，全球农作物收成低落，粮食价格回升至近十年来最高水平。赵立坚中计啦 ，PO 奶茶联盟图包含台湾在内，所有国土争议地区都独立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菅义伟突抛震撼弹，以专注应对疫情为由，宣布不再寻求连任。致使月底29号的首相选举面临重新洗牌，亦同本来就动荡的国际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素。菅义伟任内台日关系稳定，除了日方多次赠送台湾疫苗外，今年6月时的朝野政党党魁谈论会谈论防疫议题时，他发言就称呼台湾是国家，引来中共当局的不满。据共同社报道，多名驻北京外交官指出，中方对菅义伟感到失望。在菅义伟卸任消息曝光后，中共将密切注意日本对台立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号拒绝对菅义伟卸任消息发表置评，只是提到日中双方应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外界普遍认为，曾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自民党总裁竞选人之一的岸田文雄会接任菅义伟。岸田文雄今日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继中共镇压香港后，台湾海峡可能会是下一个重大外交问题。他认为台湾海峡如果发生意外事件，将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岸田文雄强调，日本的国防预算可能会继续增加，以应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地区威胁。他说，随着专制国家的权力加强，日本应该寻求与台湾以及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价值的国家合作。由于自民党在国会中居主导地位，无论哪个成为下一任自民党总裁，几乎笃定可以登上首相大位。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分析，只要仲是自民党执政，新的首相仲是会延续安倍晋三、菅义伟的外交路线。日本资深媒体人野岛刚亦认为，新的首相仲会是自民党的，而自民党的外交方向是亲美友台、克制中共。虽然首相确定换人，但外交方向不太会改。菅义伟在2020年9月上任后，寻求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今年4月向美国总统拜登表达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是美日首相52年来首次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湾。菅义伟政府还多次批评北京镇压香港，侵犯新疆维吾尔族。9月3号立陶宛外交部表示，驻中国大使米海维切列已被召回，预定4号抵达立陶宛。欧盟各国驻中国大使在米海维切列离境前与他会晤，并发布合影，展现欧洲面对北京强力施压将团结一致。 中共因不满台湾获允响立陶宛设立名称含台湾的代表处，8月10号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亦召回大使。米海维切列8月初自立陶宛返回中国时，就收到北京当局要求尽快离境的消息。他当时表示，在结束21日强制隔离检疫后就会离开中国。在美海维切列离境期间及最后几日，立陶宛仍持续与中共就召回大使一事及双方关系其他事项进行交涉。立陶宛外交部当日强调，驻中国大使馆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同日，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何云腾发推文表示，欧盟各国驻中大使与美海维切列会面，表达对他的支持，期待他能够尽快返回中国。由于北京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对立陶宛强力施压，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处的计划是否有可能改变，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相关计划照常进行。欧盟国成员国外交部长2至3号在斯洛维尼亚首都卢布里亚纳举行非正式会议，焦点议题包括欧盟与中共的关系，以及北京对立陶宛的多重施压。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一向主张欧盟27个成员国应该透过27+1机制团结一致应对中共，排除类似17+1足以分化欧洲的机制。立陶宛总理席莫尼特2号出访意大利期间与总理德拉吉会面时亦表示，欧盟与中共的谈判应透过不分化欧洲的形式进行。中共的海上交通新规称从9月起开始实行，要求所有通过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共通报。9月3号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中共此项政策已违反国际法，美方会遵循国际法，并在法规之下继续自由航行。中共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5类外国船舰通过中国领海之前要通报名称、呼号、当前位置、目的地等信息，不仅仅是本土沿岸海域，还包含台湾12海里领海以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普尔表示，中共此项举动不合法，且会对南海大范围的海域造成严重的威胁，包含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合法商业活动无阻以及其他附近邻近国家的权益和利益。中共海上交通安全法可能影响美国海军在区域的行动。五角大厦发言人梅纳斯表示，美方会持续在遵守国际法在法规之下合法的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国认为世界所有国家不管是大细都应该遵守一套全球通用的规则在领海权上面，而且美国从不怕对有关事件提出抗议和见解。美国亦会联手盟友抗衡中国非法施行海权的主张。他强调美国会持续这样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讲明，不管是内陆国或沿海国家，其通过的船只都有无害通过他国领海之权利。美国表示，单方面施行所有的预先通报要求是违背国际法的。据路透社报道，近日两名消息人士透露，太平洋岛国默克罗尼西亚联邦将利用美国一个融资机制来建造海底钢缆。该国先前听从美国警告，认为中共企业参与将造成安全威胁，进而拒绝中资。美国近年来对太平洋地区多项海底钢缆铺设计划非常感兴趣，这些计划能够大幅改善岛国通讯。海底钢缆比卫星负载更多资讯，使华府忧心中企的加入恐危害区域安全。北京一直否认有任何要利用海底钢缆收集情资的意图。消息人士表示，默克罗尼西亚联邦将使用美国资金来建造接连四个州当中两个州之间的海底钢缆。这个是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先前主导、造价7260万美元的海底钢缆计划部分路径。路透社6月曾报道， 呢项诺鲁与吉地巴斯也共同参与嘅海底江南建造计划，响华府忧心华海通讯嘅加入恐会造成安全威胁后中断。华海通讯嘅前身系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且由上海挂牌嘅亨通光电持有多数股权。一个消息人士话，麦克罗尼西亚联邦将从拜登设立嘅美国救援计划取得约$1,400万资金。美国救援计划是为了替冠状病毒在海内外造成的卫生与经济影响提供援助。另一名消息人士说，美国资助的这段江南很可能连接到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的海底江南。全球农作物因为气候因素收成量下跌，再加对粮食产量的预期下降影响，全球粮食价格回升至近十年来最高水平，再度引发人们对通货膨胀压力的担忧。根据彭博社报道，联合国一项食品价格指数在8月份上涨了 3.1%， 接近5月份创下的峰值。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对粮食产量的预期下降今届主要种植国巴西遭遇霜冻，油脂供应紧张等因素推动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在过去一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了约 33%， 增加了央行和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风险，特别是那些依赖粮食进口的贫穷国家。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食品供应链亦受到工人短缺和运输成本上升的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阿巴斯安表示，未来几个月价格将下降的可能性恐怕很有限，对于农民和生产者来讲，提高价格通常是应对价格上涨的最佳解决方案。然而最近出现了一个比过去更难控制的新因素，那就是天气状况。当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下调了对世界粮食储备的估计，部分原因是北美长期干旱以及俄罗斯等其他主要种植国的天气状况不佳，导致小麦收成前景恶化，再加上加拿大现在的粮食库存量为40年来最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谷物价格指数上个月上升了 3.4%， 而植物油价格上升了 6.7%， 糖价上涨了近 10%， 这个是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将密切关注美国政府下周发布的月度报告，以获取有关供应受到影响的最新线索。阿巴斯安指出，在进入下一个季节时需要非常好的天气。他说，如果供应方面有任何未能达到预期，我们可能会在这种高价格形势下维持更长时间。据新头学报道，9月3号政坛名嘴李正浩在脸书发布贴文表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世界地图，图中将中国涂成森林覆盖比率最高的深绿色。但是有中国网友马上发现，这个中国地图不仅让台湾独立，一些有争议的地区亦划分成了印度领土。李正浩指出，赵立坚在推特发布一张世界地图，讲明各国森林覆盖比率变化，反击外界指控中国污染地球。图中将中国涂成森林覆盖比率最高的深绿色，他还沾沾自喜写道，我们一直都是实干家，不是空谈家。但中国网友马上发现，这个中国地图不仅让台湾独立，连西藏南部、阿克塞钦、克什米尔等中国国土争议地区亦划分成了印度领土。李正浩表示，我敢讲赵立坚完了，因为习近平近日才强调原则问题，寸土不让，赵立坚就马上割让了这么多土地出去。这样是哪个令到赵立坚中计的呢？李正浩指出，赵立坚这张地图右下角明确写着来源，可以很快就发现这张地图的来源是印度的账号，但他可能习惯了使用盗版，亦没打算查来源或尊重智慧财产权，所以才中了印度的计。李正浩在文章后面还笑称，我只能够说，印度不愧是台湾奶茶联盟的好兄弟，在制图时不仅将西藏南部、阿克塞钦、克什米尔划给了印度自己，亦顺便帮台湾证明独立了，好样的印度兄弟。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